大家好，我是魏。53年前，五个大学生去山上徒步旅行，不巧遇到了棕熊，而他们的一个举动让棕熊把他们当作了敌人，一路尾随。好几次逃生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为何竟没有牢牢把握？一本与棕熊殊死搏斗后被吃掉前留下来的死亡笔记，揭露了怎样的绝望？今天就让我们来说一说这桩福冈大学学生棕熊遇害事件。感谢小伙伴讲讲的首次投稿。1970年7月，福冈大学的五名大学生参加了学校的徒步爱好者组织的为期2周的夏季日高山徒步合宿活动。参加的五名学生分别为20岁的3年级学生竹墨一敏，22岁的3年级学生龙俊二，19岁的2年级学生新旅胜男，19岁的1年级学生西井义春，以及18岁的1年级学生河原吉孝。那以下我们把五个人简称为竹墨、俊二、胜男、西井和河原。7月12号的早上9点钟，五个人一起从九州的博多车站出发前往目的地。他们对这趟旅行呢是兴致勃勃，却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趟绝命之旅。7月14号，几个人到达了新德，向当地新德警察御影派出所提出了登山计划书。在计划书通过后的当天下午，几个人就开始了登山。这次为了能够在同好会，也就是徒步爱好者社团里面取得更高的资历，五个人呢都是卯足了劲要好好的接受这次挑战。他们以从崖室山到佩塔古里山的日高山脉为目标，开始了纵走登山。7月25号，在经过了11天的登山后，他们到达了山脉中间地段一个叫做熊翻滚的山的山脚下。该名称源自于阿伊努语。由于经验不足，登山速度比他们预期的计划还要慢了许多。由于日高山脉中只有这座山的高度超过了1900米，所以几个人纵走日高山脉的第一目标也是要翻越这座山，但也就是在这座山峰下一个叫做九之泽尾谷的地方，危险却悄然而至。7月25号下午4点半，五个人吃过晚饭后在帐篷内休息。队长竹墨走出帐篷，想要看看外面的情况。走到了离帐篷6-7米处时，赫然看到了一只棕熊。当时棕熊的位置在距离他们帐篷25米处左右的地方徘徊，并且一直朝他们这边张望。竹墨赶紧进去了帐篷里面，告诉了其他人。其他人听到了，纷纷走出帐篷来看棕熊。因为当时棕熊的踪迹是极少被发现的，并且这头棕熊的体格也并不大，肩高也不足1.5米。那对于这样一只还未成年的棕熊，几个年轻人并没有感到惊慌，他们甚至还很兴奋地觉得这可以成为徒步结束回去之后的谈资。棕熊似乎是看到了帐篷这边的热闹，开始慢慢朝着他们靠近。几个人也开始由兴奋转为了害怕，退回到帐篷内。大约是过了30分钟左右，棕熊走到了帐篷附近，并且开始从帐篷外放置的帆布背包里寻找食物。几个人透过帐篷的缝隙看到了这一幕，背包里面放着的呢是他们的食物、钱和证件。此时此刻，他们觉得比起棕熊，失去背包对他们来说更加不能承受。于是，为了把背包拿回来，他们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了最大，还点起了火，并且大声地敲打起吃饭用的盆碗。果然是起作用了，棕熊被这声音和火给吓跑了。几个年轻人以为赶走了棕熊就万事大吉，可以继续安心徒步了，却没有想到这棕熊啊可是很记仇的动物。他们的举动惹怒了棕熊，很快棕熊就回来报复了。这五个年轻人也即将在之后陷入如地狱一般的恐怖境地。赶走了棕熊之后，其实几个人应该赶紧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但可能他们太累了吧，还是待在了原地。却没有想到晚上9点钟棕熊回来了。当时几个人正在睡觉，听到了棕熊的鼻息后立刻惊醒了，起来查看没看到棕熊，但是帐篷已经被撕开了一个拳头般大小的洞了。看来这棕熊是盯上他们了。五个人立刻决定两人一组轮流守夜，在担惊受怕当中熬到了天亮。第二天也就是7月26号的凌晨3点，没怎么睡的几个人都起床了。是啊，帐篷被撕破了还被棕熊雄视眈眈着，怎么可能会睡得着呢？他们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往前走，说不定能够把熊给甩掉。 于是几个人一番收拾行李，却没有想到四点半左右，行李快收拾好的时候，棕熊他又来了。和之前一样，棕熊慢慢地朝着他们的帐篷靠近，但是这一回他不再满足于待在帐篷外面了，而是试图强行地进入帐篷里面。惊慌失措的几个人立即抓了帐篷的帐杆，防止棕熊进入。就这样，几人一熊形成了互相拉扯对峙的局面，持续了大概五分钟左右。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万一棕熊进入到帐篷里面，那他们几个人肯定就没命了，必须要马上离开帐篷。队长竹墨打开了帐篷反方向的出口，一声令下，几个人开始疯狂地向外跑去。跑到了大概四五十米左右后，他们感觉棕熊并没有追上来，于是停下来往后看去。原来棕熊在推倒了帐篷后，开始在帐篷内寻找食物了。这个时候，竹墨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让副队长俊奥和年纪最小的河源下山去联络银铃鼠求救，并且请求猎人出动。他和其他的两个人则去了八之泽的山脊线处等他们。不过在去之前，他们还需要把帐篷给带走。那这个时候你肯定非常不解，他们好不容易逃了出来，不想着赶紧下山保命，反而是只派了两个人去求救，这不是又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了吗？但其实啊，这其中呢也有不得不提的内情。这五个人能够来参加这次的活动非常的不容易，几个人的家庭呢并不富裕，能够参加这次活动也是花了非常大的力气才凑到了活动经费，而且这次徒步活动也将是他们今年能够取得的更高资历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再考虑到这头棕熊并不是一头成年棕熊，体积不大，种种因素再加上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才让队长竹墨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队长竹墨和其他两个人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上前查看情况，发现熊啊已经将他们的东西给吃完离开了。他们赶紧收拾好了帐篷，往说好的汇合地点赶了过去。而被派下山的两个人在途中，也就是八之泽的山下时，遇到了一个叫北海越友会的登山队伍。这个队伍呢大概有十个人左右，刚好也因为遭到了熊的袭击，所以打算直接下山了。于是二人呢就将自己几人的学校姓名、年龄等信息写在了一张纸上，交给了对方，拜托对方下山之后去请求猎人出动上山。对方呢也同意了，并且把自己队里面的两日分量的食物、汽油、地图等分给了二人。在得到这些补给之后，二人谢过对方，并且开始返程回去找自己的队友了。那考虑到时间和安全性的问题，二人并没有原路返回，而是往八之泽的山上登去。7月26号下午1点，在返回沿途，他们还遇到了鸟取大学、中央铁道学院这两支队伍。到了下午3点，二人在八之泽的山脊线上和等待的三个人进行了汇合。几个人把营地帐篷设在了卡姆耶克山中间位置的山顶，也就是更加安全的尾谷上。搭完了帐篷后，几个人开始做起了晚饭，修补起了被棕熊损坏的帐篷。本以为甩掉了棕熊就可以安心的吃一顿饭，好好的休息了，却没有想到下午4点半，几个人吃完晚饭准备睡觉了，在帐篷入口的反方向处，那个黑影又出现了。几个人一起冲出了帐篷，往山下跑去，向下跑了50米左右后停了下来，在那里等待着棕熊离开。但是一直等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棕熊还是待在那里。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竹墨做出了决定，让河源和盛南去鸟取大学队伍那里问问今天晚上能否留他们过夜，自己呢则上自己的帐篷那里看看情况。果然这棕熊是丝毫没有要走的样子，竹墨只能够回到了山下，和留在那里的另外两个人会合，一起朝着鸟取大学队伍的帐篷处走去。在路上他们也和前去询问的河源和盛南会合了。那头呢，棕熊看到这几个人走了，他也没有停在原地，而是紧紧地尾随着他们。可能有人会觉得，棕熊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下坡的时候会不会行动不便啊？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棕熊在追击猎物的时候，奔跑的速度和瞬间爆发出来的力量甚至都可以追上鹿，所以尾随几个人下山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晚上6点半，在几个人往下走了大概六七十米左右后，走在队尾的俊奥突然注意到了棕熊在跟着他们，几个人瞬间被吓得是魂飞魄散，拼了命地往山下跑去。俊奥在向下跑了几米之后就躲进了旁边的灌木丛当中，而队内年纪最小的河源最先被棕熊给攻击。黑夜当中，棕熊朝着他的后背猛扑过去， 伴随着一声畜生的绝望怒吼，河源和棕熊一起翻滚进了旁边的灌木丛里。黑暗当中传来了一人一熊打斗的声音，虽然竹墨这个时候大声呼喊队员，想让大家赶快的集合，但是由于现场太过于混乱，天又黑了，最终集合的只有竹墨、俊傲和西井三人。在几人集合处下方30米左右的位置，能够听到胜男的回答，但是他却没能够成功的回到队伍内，无奈之下三个人只能够先行去求救了。惊魂未定的三个人终于到达了鸟取大学队伍的帐篷处，和对方说明了缘由之后，对方的队伍在帐篷的两处位置点燃了篝火，并且吹响了警戒的哨子。之后鸟取大学的队伍决定立即下山。这个时候其实三人都是有机会可以和鸟取大学的队伍一起下山的，但是队长竹墨说话了，我刚才看见河源拖着受伤的腿往帐篷这里走来了。三个人没有办法，弃队友不顾先行离开，就选择了和鸟取大学的队伍告别，爬到了一处他们觉得安全的岩石上躲起来，一直待到了天亮。期间三个人一直祈祷着河源能够平安无事，并且试图呼唤队员的名字，而他们呢也听到了胜男的回应，但是却一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27号的早晨7点半，林间起了大雾，四周能见度大概只有5米左右。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无论是寻找走散的同伙，还是防备棕熊的接近，都是异常的艰难。三个人一直寻找走散的河源和胜男到8点左右，奈何搜寻过于艰难，三个人最终还是决定下山，但是这个决定做的还是太迟了。在三个人下山差不多15分钟左右，棕熊突然出现在了他们下方的位置，并且离走在最前方的竹墨仅仅2-3米左右的距离。伴随着一声怒吼，棕熊猛地扑向了竹墨，竹墨开始慌不择路的逃跑，一人一熊消失在了林间。俊二和西井二人则趁着这个间隙逃出来，拼命地向山下奔去。下午1点左右，逃出升天的二人看到了一处防沙大坝攻击现场，在和现场的工作人员讲明了事情发生经过之后，就在原地等待着救援车的前来。当日下午6点左右，二人得到了救援保护。接到了求助信息之后，救援队呢也迅速上山展开了救援活动，但不幸的是等找到的时候，三个人都已经不幸遇难了。领队竹墨的尸体是在一块很大的岩石下被发现的，当时他全身的衣服都已经被棕熊给撕烂了，整个人呈现出了一个面朝下趴着的状态，右脸呢也被损坏，颈动脉也被切断，胸背腹部处有多处抓痕，全身也因为失血过多而变得苍白。在离竹墨遗体被发现地点100米处左右，找到了河源的尸体，他全身的衣服也几乎都被撕烂了，并且比起竹墨，他生前遭受到了更为可怕的折磨，他的脸已经损坏到了不可辨认的程度，全身上下也有多处抓痕，颈动脉被切断，腹部也被熊挖开，露出了内脏。救援人员在遗体现场还找到了河源当时留下的笔记，从笔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前最后几个小时经历的绝望处境。当时他暂时从棕熊的手里逃了出来，在看到了篝火之后就想要去鸟取大学队伍的帐篷处进行避难，但不幸的是他又被棕熊发现了，棕熊朝着他追击而来，无奈之下他只好逃到了悬崖上。为了阻止棕熊上前，他开始往下方棕熊的位置处扔石头，一块石头击中了棕熊的鼻子，棕熊后退了一些，并且在原地蹲坐了下来，但是他的目光却紧紧地盯着河源。恐惧的河源心想，我肯定会被他吃掉的，要马上离开这里才行。于是在连滚带爬头也不回的一番逃跑后，他终于是躲进了鸟取大学营地的帐篷内。但绝望的是，此时队伍已经离开了，帐篷内一个人也没有了。漆黑的夜里，落单的河源躺进了帐篷的睡袋内，太绝望了，似乎只有这样被睡袋包裹着，隐藏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内，才能够稍微让他感到一点安心。他开始猜测走散的同伙的现状，并且在心里默默祈祷着大家都能够平安无事。27号早上4点左右，河源醒来了，他在7点钟决定下山，但等他带着用帐篷内剩余食材做好的饭团，穿着帐篷内的袜子和鞋子往外出走的时候，他惊恐地发现棕熊就在距离他5米的上方处守候着他。无奈河源又退回到了帐篷内，在帐篷内坐了1个小时左右， 预感棕熊还会再次来袭，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河源又钻进了睡袋内。恐惧和不安是越来越强烈了，从河源笔记上写的异常潦草的字迹，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他当时的那种恐惧感。别的成员已经下山了吗？和鸟取大学取得联系了吗？什么时候才能来救我呀？好可怕，雾也越来越浓了。随着四周的雾越来越浓，在等待救援的途中，河源最终还是在27号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遭到了棕熊的攻击身亡。剩下的胜男的遗体则是在一处沼泽当中被发现的，同样他全身的衣服已经几乎被撕碎，左半边脸已经凹陷，全身上下也有着无数的抓痕，和河源一样，他的腹部也被棕熊挖开并且露出了内脏。在找到了三人的遗体后，由于下雨导致下山不便，并且为了不让遗体受到更大的损害，救援队于7月31号下午5点在山上为三个人进行了火葬。在这之后的一天，这头攻击他们的棕熊也被找到并且被射杀。从后面解剖的棕熊的尸体来看，在他的体内似乎并没有找到人的肉片，所以棕熊当时并不是因为饥饿的原因而去攻击这五个人的。到底为什么棕熊就必须要置这五个人于死地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五个人碰到棕熊后的做法。他们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不应该试图从棕熊那里抢回帆布背包。棕熊其实一般情况下不太会主动攻击人类，要么是母熊为了保护小熊，要么呢就是为了从敌人的手里抢夺回战利品，还要把敌人给消灭。而这次的情况就属于后者了。当时的几个人为了抢回背包，制造出了极大的噪音，还点燃了篝火。虽然是赶走了棕熊，但是这也让他们变成了棕熊的敌人。如果我们不幸在野外遇到了棕熊，并且他对你的行李表现出了感兴趣的话，不要试图守护行李，放弃行李，第一时间保护自己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第二个错误，五个人在遇到了棕熊之后并没有立刻及时下山。棕熊呢是一种执着性非常强的动物，一旦被他认定为了敌人之后，直到被他追捕到之前，他都会紧紧地跟随着猎物。五个人也正是因为不知道棕熊的这一种习性，所以没有第一时间下山。第三个错误，几个人在逃跑的时候把自己的后背暴露给了棕熊。棕熊有追击背对着自己逃跑的猎物的习性，并且他们奔跑的时速可以高达每小时60公里，所以几个人全速奔跑反而会引起棕熊的注意。而正确的做法呢是，当我们碰到了棕熊时，应该尽可能的面朝着棕熊慢慢的向后退，或者是让他注意你的行李，趁着他注意力转移这个间隙逃走。第四个错误，几个人在和棕熊相遇时四散而逃。其实他们如果能够坚守在一起形成一个保护圈，也不至于造成如此惨烈的后果。并且在当时大雾的天气下，四周能见度极低，单独一个人遭遇了棕熊袭击，人也会变得非常的被动。第五个错误，几个人没有在登山之前确认遇到棕熊的话应该如何自保的方法。那个年代人们对于棕熊的认知并不全面，所以遇到棕熊后不知如何自保也实属是无奈。五个年轻人的遭遇实在是让人唏嘘，而三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恐惧绝望当中，在棕熊的撕咬当中痛苦逝去，也真的是让人悲痛。而那只杀人的棕熊呢，最终也是被做成了标本，放进了展示柜里，警醒着世人棕熊的危险。直到今天，虽然事件已经过去了53年，但其实棕熊攻击人的事件在日本并不罕见。单单是今年4月到10月，日本全国被熊袭击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80人，是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值了。5月份北海道一名男性在钓鱼的时候被棕熊攻击遇害，而在日本东北地区的秋田县，截止到11月被熊袭击的受害人数已经达到了69人。而且熊已经渐渐地习惯生活在人类区域附近了，不仅仅只是在山里活动了。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请牢记我们影片里面提到的自救方法，保护好自己。我们下期再见。